姐妹平安。主耶稣复活到他升天40天之间，圣经记载一共有10次的显现。在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，也就是主日，主耶稣首先向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，第二次是向雅各的母亲玛利亚、沙罗米等一些的妇女显现，第三次是向彼得显现，第四次是向以马忤师的两个门徒显现，第五次是那天晚上向10个门徒显现。这5次的显现都有一个共同的托付，就是要门徒们快去报告好信息。接下来从第8天到第40天主耶稣升天以前，圣经记载他也显现过5次，其中向多马等的11个使徒显现是第6次的显现，第7次是主耶稣在加利利海边向7个门徒显现，第8次是主耶稣向11个使徒和500个门徒做大使命的宣告，第9次是主向他的弟弟雅各显现，最后第10次是在橄榄山向众使徒显现。主耶稣在主日那天晚上向10个门徒显现的时候，约翰福音20章24到25节记载，那12个门徒中有称为
迪图马
的多马，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，那些门徒就对他说，我们已经看见主了。多马却说，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，用指头探入那钉痕，又用手指探入他的肋旁，我总不信。多马对主耶稣有非常深的爱。那天晚上耶稣来的时候他不在场，很可能他独自去面对他的悲伤和痛苦。多马悲观地对门徒说，除非他看见或者是摸到耶稣手上的钉痕，用手探入主耶稣肋旁的枪伤，否则他绝对不会相信主已经从死里复活。过了8天，门徒又在屋里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，门都关了。耶稣来站在当中说，愿你们平安。又过了1个礼拜，门徒仍然在耶路撒冷，他们还是那么害怕犹太人，把门紧紧地锁着。这一次多马在场，耶稣来了以后不但再一次祝他们平安，而且主耶稣知道多马的思想，就重复多马的话说，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，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，不要疑惑，总要信。多马他就彻底完全的降服了，说，我的主，我的神。耶稣接着对多马说，你因看见了我才信，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。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，多马是因为亲眼看见了他才信，但是一切不凭着眼见，而用信心的眼睛来看主而相信的就有福了。所以主耶稣那天晚上显现似乎是为多马，其实是为一切不凭着眼见而相信的人。所以约翰就接着在约翰福音的20章30节到31节记载说，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，没有记在这书上，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 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约翰他把主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记下来，尤其是主耶稣复活的这个大神迹记下来，目的就是让人能够信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而且信了主耶稣就可以得到生命，就是永生。接着在约翰福音的21章1到23节记载主耶稣第七次的显现，是在加利利的海边向七个门徒显现。这事以后，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，就是加利利海，又向门徒显现。门徒们他们听了主的吩咐，就到加利利那里要等候主再一次的指示。七个门徒他们在加利利海打鱼，但是整夜劳力，一条鱼也没有收获。虽然在距离大概100米的海边，主耶稣在晨光中问他们，小子，你们捕到了鱼没有？答案就是没有。主耶稣就吩咐他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一定会有收获。果然捞到了大鱼153条，连网也拉不上船来。彼得一看见主在岸边，欣喜若狂，在寒冷的早上迫不及待的就跳到海里面向主游过去了。到了岸边，发现主耶稣已经把早餐准备好了。等到船到了岸，耶稣就邀请门徒们和他一同进早餐，拿起饼和鱼分给他们。主耶稣真是爱他们，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。在主耶稣跟门徒享受了愉快的早餐以后，耶稣就转过身问彼得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什么是这些呢？其中很可能就是耶稣指着那条船、渔网、工具和鱼，换句话讲，也就是彼得打鱼谋生的职业，然后问彼得说，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你准备放弃这些东西来为我献身吗？也很可能这些东西就是指这些门徒。耶稣望着其他的门徒问彼得说，西门，你爱我的程度比这些门徒对我的爱还更深吗？彼得立刻肯定对主的爱，就说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这次彼得不敢再拿自己的爱跟别人的爱来比较了，不再敢那么自信了，因为彼得得的赦免大，得的恩典大，所以他也爱耶稣比那些门徒更深。主耶稣这里是用一个希腊文叫 agape， 意思就是神圣的爱、意志的爱来问他，但是彼得回答是用 filio 这个字，那是希腊文一个友情的爱、一个感情的爱。主耶稣两次用神圣的爱问彼得是不是这样爱他，彼得两次用友情的爱来回答，第三次主耶稣就改用友情的爱问彼得，彼得就怀疑自己对主的爱不够深，忧愁地说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彼得还是用这个友情的爱、感情的爱表示他对主热情的爱。主耶稣就对彼得的回答每一次都有喂养的吩咐，一共有三句喂养的命令，你喂养我的小羊。喂养当然就是指属灵生命的养育。主耶稣又说，你牧养我的羊，牧养当然是指看顾管辖方面。 彼得回答他爱主，他愿意用全部的情感和力量来爱主，也愿意按着主的吩咐来喂养牧养主的羊群。注意，这个不是彼得的羊群，而是主的羊群。彼得愿意来委身服侍主，主就对他说，他将要会经历很大的苦楚，而且会受捆绑，甚至于殉道。可是彼得这时候他就很想知道他旁边的约翰的结局如何，是不是也会像他一样呢？主耶稣并没有告诉彼得他在约翰身上的计划，他要彼得不要理会别人，只管跟从我，要彼得专心的跟从他。彼得只要跟随主耶稣，顺服他的旨意，就算受苦也要在所不惜。所以主耶稣第二次对彼得说，你跟从我吧。接着圣经记载，主耶稣第八次向门徒的显现是跟11个使徒和500个弟兄来颁布大使命，记载在马太28:16-20。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，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，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。同时在哥林多前书15:6也记载，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。这两处的经文是主耶稣在加利利的一个约定的山上向11个使徒和500个弟兄同时显现，这是主耶稣复活以后第一次的全体信徒大会，是一个世界性的差传会议。大会的主题就是你们要去。当他们见面的时候还有人疑惑，当然这不是指11个使徒还在疑惑，而是那500个弟兄中的一些人见到主还有疑惑，但是等他们见到复活的主就不再有疑惑了。主耶稣宣告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门徒的使命是关于万民的，主耶稣对他们的命令只有一个命令词，就是做主耶稣的门徒，方法就是去施洗和教训他们，这个称作教会的大使命。主耶稣应许门徒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耶稣用同在的保障来做大使命的结束，这是一个能力的保障，是一个安慰的保障，直到天国实现的时候。我们真是要照主的大使命去使人做耶稣的门徒。主耶稣第九次是向他的弟弟雅各和众使徒显现，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5:7，以后显给雅各看，再显给众使徒看。主耶稣把自己显给他的家人，自己肉身的弟弟雅各看。这次显现的时间和地点我们也不知道，但是可以猜想这件事是众所都知的，所以保罗才会在哥林多前书15记下这件事情。主耶稣被接升天，主耶稣与门徒有40天的聚集，在使徒行传1:3-4，他受害以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，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，讲说神国的事。从复活到主升天40天，主耶稣跟门徒们多次的显现，孜孜不倦的向使徒们讲解有关神国的事，这真是一个精彩绝伦的密集神学培训课程。主 主耶稣应许他们，不多几日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在使徒行传一章五节，圣灵的洗就是圣灵的降临，永远住在信徒的心中，他们将要得到所应许的圣灵的能力，来为主做见证。神的国虽然不能在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建立，但是一定要建立的。主耶稣也告诉门徒，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主嘱咐门徒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专心等候圣灵，才能完成教会的大使命，从自己的本家开始直到地极，从狭窄的犹太民族主义到整个外邦人。因为主的爱是世界性的，主的福音也是普及世界的，正如主的国度是全地的。使徒行传一章的九节到十一节记载主耶稣被接升天，说了这话，他们正看的时候，他就被取上升，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，便看不见他了。同时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五十到五十二节，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，就举手给他们祝福，正祝福的时候，他就离开他们，被接到天上去了，他们就拜他，大大欢喜，回耶路撒冷去。主耶稣复活以后，在世上停留了四十天，有足够的时间证明他胜过了死亡和坟墓，也给门徒带来确据和喜乐。第四十天来到，主耶稣把门徒领到伯大尼对面的橄榄山，耶稣就举起手来祝福他们，正在祝福的时候，就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，便看不见他了。这是一个惜别会，也是一个欢送会，留给门徒的是一个极大的盼望。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，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，加利利人呐，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来。主耶稣回到天家，结束他在地上三十三年的生涯。主耶稣的离开非比寻常，乃是一个极其荣耀的时刻，他被接在荣耀里，正如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五节，他跟父的祷告，父也听了他的祷告，父啊，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，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。主耶稣在天上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，在宝座上统治管理他的民，他的国。主耶稣的升天是一个奥秘，他的升天表示他在地上的工作与托付已经完成了，而且给门徒一个确据，保证他们要得到圣灵。今天教会里面常常忽略了主耶稣升天的事情，我们纪念主的诞生，纪念主的死亡，纪念主的复活，但是很多时候没有重视主耶稣的升天。主耶稣的升天是非常重要的事，他借着升天进入了自己的荣耀，他升到天上以后成为我们在天上的大祭司，他坐在权柄的宝座上来审判全世界。主耶稣基督升天带给我们信徒有什么福分呢？第一，他差遣圣灵，约翰福音十六章七节。第二， 赐下属灵的恩赐，以弗所书四章八节。第三，赐下圣灵的能力，使徒行传一章八节。第四，预备天上的家，约翰福音十四章三节。第五，为信徒祷告，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。主耶稣在天上不但做统治的君王，他更是我们尊荣代祷的大祭司，并且长远活着为众圣徒祈祷辩护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五十二节到五十三节，他们就拜他，大大欢喜，回耶路撒冷去，常在殿里称颂神。门徒欣喜万分，因为看见了主回到天上的异象，回到耶路撒冷，常常在圣殿里敬拜神，又到处去传福音。主用神迹与他们同在，证实他们所传的道，马可十六章二十节记载。主耶稣是在祝福的时候离开他们的，表示耶稣给他们的祝福是持续不断的，而且他们一直活在主的祝福之中。主耶稣不断用属灵的福气祝福一切信靠他的人，而且主耶稣升天，门徒非常的喜乐，因为他们知道主已经得胜，并且掌管万有，又差遣圣灵跟他们同在，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再与主分离了。他们更有这个责任去传扬主复活的能力和信息给全天下的人。主耶稣在世传道的时候，他是以先知的身份来向人宣告救赎的信息，现在他坐在父神的右边，是以祭司的身份在父神面前为信徒祷告。不久将来他会以君王的身份回到世上审判和奖赏。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记载，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，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，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，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，我想所写的事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。约翰在他的福音书结尾再一次述说，他写的见证都是真实之言，而且他说他只是记载主耶稣生平许多事迹中的一些，而不是全部。如果要全部一一记载下来，整个世界也容不下了。主耶稣在世的事千千万万，约翰只是摘录一小部分，人所写的书是容不下的。约翰想到主耶稣无法数计的事迹，他无穷的能力，还有无限的恩典，来做约翰福音的结束。最后我们再来思想主的再来。主耶稣基督不仅已经得胜了，复活了，升天了，而且差遣圣灵，有一天他要按着所应许的来接我们一同到荣耀里去。圣经记载有关主耶稣再来的应许和教导是非常的多，在新约有318处的经文，这个真理实在是超过其他的。主在离开门徒的那一个晚上告诉门徒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这是何等宝贵的应许。主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是为了要我们得到救赎，而他第二次再来是我们信徒蒙福的 最大盼望。在那一天，已死的信徒将要复活，依然活着的信徒身体要被改变，一同被提在空中相遇。帖撒罗尼迦前书4:16-18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复活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勉。当那一天，主耶稣要亲自，不是他差遣天使，而是他要亲自从天降临在空中，正如新郎来迎接新妇，来接我们在空中与主相遇。与主相遇也就是相会迎接，在希腊文是一个专有名词。在古时候，当一个得胜的君王回来的时候，城中的百姓要出城迎接，然后陪同君王一同进城，也是指着在古时当重要的人物要到一个城里面来访问，城里面的首长要出城来迎接，然后陪同贵宾一同进城。当那一天，这位尊贵的主在半空中接我们，与我们相会，把我们一同带到天上，那时就要永远与主同在，就是永永远远常常享受跟主的相交。在腓立比书3:20-21，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，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使徒约翰也向我们保证，那时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在约翰一书3:3，信徒最大的喜乐就是我们能够得见主的面，在某一个时刻里面，很可能就是现在，我们的主会突然从空中显现。所有的基督徒，无论是生的，无论是死的，都要被提，都要在主荣耀再来里面有份，而且要跟主同在。信徒最大的盼望就是有这样喜乐的应许，正如约翰在启示录22:20说，主耶稣啊，愿你快来。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。阿们。